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白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真题讲解。今天我们讲解的是2002年考研阅读真题的考研2002年阅读真题的第一段，现在是请看第一段阅读的五个题干。第一题 To make your humor work, you should。 记得 make 有个词组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使某人做某事。 To make your humor work 等于 in order to make your humor work, 为了使你的幽默起到作用，你应该怎么做。从第一题我们可以推断，全文可能是在讲幽默故事。十二题 The joke 就是我们的第一题的 humor. The humor, the joke about doctors, 关于医生的幽默 implies that, 暗含 imply 又是一个什么，我们说推理题，又是一个臆想思维题。我们说关于医生的笑话，我们说暗含暗指 In the eyes of nurses, 在护士的眼里 we are, 位置的是 doctors, 医生是什么样子的。请看我们的第三题，从本文当中可以推断出，这又是一个逆向思维题型。 That public services 公共服务怎么样？通过读第一题和第二题，我们知道全在讲 humor 和 joke, 幽默和笑话。那么如果说第三题从本文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来什么，公共服务怎么样，那它一定跟什么有关系，跟 humor 有关系，跟 joke 有关系。所以说在四个选项当中，如果不谈到这两个的，可能就不是正确答案了。有时候您知道吗，通过我们读题干，我们就能发现原题当中的原文当中所讲的重点的重要的信息。那你来看一下 A 里边没有提到笑话， B 里边没有提到笑话， C 里边提到了最后一个词，说公共服务，不是幽默，不是笑话一个合适的主题， inappropriate。 下面看第四个答案， public services have often been the laughing stock, 公共服务通常是笑料， laughing stock 通常是笑料， laughing stock。 那么 laughing stock, laugh 是我们笑的东西，肯定是幽默的东西，肯定是 joke 笑话。所以说 C 跟 D 当中我们有一个可能是对的。这时候你不禁问我说，老师，如果说不让我们看原文了，哪个答案是对呢？我告诉你，我曾经反复强调，如果说我们说呢，原文当中讲的是 humor 反复出现，这是那个词的延伸的话，在答案当中哪个进行同义词替换了，那么哪个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如果原文当中讲的是 humor 而没有提到 laugh 的话，那么这进行同义词替换的时候 D 往往是我们正确答案。但是我们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后我们要确认 confirm 在原文当中去确认。第四题说，为了达到 the desired result 预期的效果，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幽默故事应当怎么讲？ Humor stories should be delivered, 幽默故事应当怎么讲？那到底应当怎么讲呢？我在讲之前，我认为幽默故事讲的时候应该是诙谐轻松，用老百姓都熟知的语言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应该讲幽默故事的一种前提。那么另外我们第四的题干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 你不认为跟十一题，跟我们的第一题，跟我们2002年阅读的第一题有类似之处吗？ To make your humor work, 为了使得你的幽默达到效果，那么不就是我们第四题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 达到我们的什么，让大家笑起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所以说第四题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让幽默溜起来的意思。请看我们最后一道题，本文最大的标题是什么？可以这么说，抓住了五个题的题干，抓住了中心思想，标题肯定能够拿得出来，没有问题。有说答阅读的时候请您注意，为什么说我反复让你要先读五个题干呢？因为作者还有我们初级的老师在问你问题的时候，这五个题干问的都是中心思想，问你中心思想的时候难免把原文的中心的意思主人公 无疑的暴露在你面前。如果你很敏感 very sensitive， 你会知道考生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态，应该怎么去摸题的话，那么往往会把这个题摸准。你看第一题讲的是为了使您的幽默达到效果，第二是关于医生的笑话，第三题是从本文当中推得出来公共服务与幽默的关系，第四题是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幽默故事应该怎么被讲。所以说你第五题答一定跟幽默有关系。你看四个选项果然都与幽默有关，所以你会想，老师那我怎么再选呢，我怎么再选幽默呢？那么你看第一题为了使您的幽默达到效果，我们第四题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都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幽默优起来，真正优起来。所以要把这个为了让幽默优起来为了达到效果这个意思贯穿在我们四个选项当中。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第四个答案是不同的幽默策略。如果说达到不达到目的幽不幽起来， C 是我们说给讲演增加幽默，第二个是各种各样的幽默，而只有 A 说的是我们说行之有效的 effectively， 这是非常关键，行之有效的运用幽默。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行之有效的运用了幽默，不就是我们说第一题的题干使幽默达到效果了吗？不是第四题题干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吗？读题干要会读，不会读两眼一抹黑什么看不着，会读了之后我们就能读出其中的奥妙无穷。好，我们 A 选项是正确的最后一道题。那么我想顺便说一句，下次考试 A 选项当中 use 难度提高，不用 use 这个词， US 用什么 employ E-M-P-L-O-Y， 用 employ 这个词难度增高 E-M-P-L-O-Y。 好，为了使你的幽默优起来你应该怎么办，这我们的第一题，请回到第一段。第一段第一句这么说，如果你想使用幽默，在你的谈话当中使用幽默，目的是什么？ To do 不论是表示的是目的， To make people smile，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为了使人们笑，人们要是笑了说明什么问题？你的幽默是不是达到效果了？是不是我们说你使幽默起到作用了？你看 To make people smile 第一句里边这个短语不就等于你第一题的 To make your humor work， 它不等于同义词的替换吗？同义词的替换，同义词的替换一定要抓得住，说明答案就在你的第一段第一句。你应当知道如何 identify 鉴别 shared experiences 共同的经验 and problems 共同的经验经历和问题，即你必须要找出你跟你的听众有什么共同的经验和经历以及问题。如果是考研的考生，你要想开玩笑的话，你就得开有关考研的。为什么？因为考研，你跟考研的人开玩笑，考研的人都有这种经历，你一说他就理解。你跟没有考过研究生的人，你开玩笑的时候，那你要针对他的特点和经历。那么看第一句的时候，那老师我读完第一句答案在哪呢？你也读到 and 了吗？ and or but 这是平行词， a and b， a or b， a but b 是什么呢？是先考 b 还先考？先考 a， 我们是先考 b。 experiences 是经验， and problems 是问题，经验和问题这两个当中我们应该是先考的是问题。所以说你四个选当中哪个有问题那个才可能是正确答案。我们这里边有问题的只有什么？只有 C， 选 C。 Address different problems to different people， 对于不同的人应当讲不同的问题。 Address 的不是地址名词，而是动词讲的意思，讲不同的问题。好，抓住答题方法才能得分，这是我们关键的地方。第十二题也是我们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一篇文章第二题，说关于医生的笑话，暗指在护士的眼里边医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这个笑话在第一段出现呢，在我们的第二段出现，在第二段出现。第二段讲的是什么呢？他这样讲，他说这里是一个例子，第一句什么例子？一个幽默的例子。 这是我在一次护士大会上听说的。那么护士大会上幽默的时候，我们说呢，都是开出了开玩笑的对象都是医生。那么这个故事能够起到作用，因为听众及护士，听众所有的都是护士，他们都有共同的对于医生的一种什么呢？一种意见。那么到底护士对医生的看法是什么呢？没有说，他用故事来说。他说一个人到达了天堂，即人死后是要上天堂的。他说到达天堂， And is being shown around us the picture， 这个刚刚死去的人到达天堂之后，他在那里的路不熟悉，谁呢？圣彼得就带他参观天堂，他看到了 wonderful accommodation， 看到了特别好的住宿条件，特别美丽的花园 and sunny weather， 还有阳光明媚的天气等等等等一切。 Everyone is very peaceful， 每人都非常宁静礼貌并且 friendly， 直到我们说 waiting in the line for lunch， 要排队买午饭的时候，The new arrival， 就新来的人，即死后新到达天堂的那个人， He suddenly pushed aside， 被一个人给推到旁边。这人是谁？ A man in white coat， 穿着白大褂的人。大家知道在医院里面穿白大褂是谁呢？是医生而不是护士。他被医生推到一边，这个医生冲到队伍的前面，抓起食物，狼吞虎咽地跑到一个桌边，怎么说呢？就吃饭去了，表示也没有刷卡也没有付钱。这时候新到达天堂的人说， Who's that？ 那人是谁？推我的那个人是谁？圣彼得回答道，哦，那是上帝，那是我们家的上帝，说那医生是我们的上帝。 But sometimes he thinks he's a doctor， 但有时他认为他是一名医生。读到这儿，全的故事已经非常鲜明。那么在鲜明的情况下，我们同学在答题的时候可能没有抓到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文章的实质。这道题的关键地方在什么地方？哦，那是上帝，但是有时候他认为他是医生。那么 but 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答案的信息点，但有时他认为他是医生。你不能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抄上去，要把这句话进行逆向思维。如果有时认为自己是医生，那反过来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他是上帝。要逆向思维，要把 but 这个答案的信息点进行逆向思维，抓住 but 后面这一点。但有时他认为他是医生，逆向思维，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他是上帝，就是答案写这一节 but 前面你都不要管，就只抓 but 后面就行了。所以我们答案你一定要有上帝。人说那你要用上帝的话，不是说就重复大的前面与大的前面无关，就大的后面这一个是原信息，因为起承转合词抓这个地方。有时候你们是上那医生，是不是大多喜欢是上帝？你看四个答案当中我们只能选 B， 就 B 还有 Godlike， 他我们说呢非常非常有意识的觉得自己是上帝的角色。人说那老师，我这个地方上帝不算照抄吗？不算，因为你的答案信息在 but 后面截取，尽管 but 前面有 god， 与你的思维无关，你 but 后面的逆向思维它是 infer 出来的东西，它你得出来的东西。那 C 为什么不对？医生被赋予某些特权，注意 entitle 这个词用错了， entitle 这个词什么是？不是你自己所指，不是你自己所赋予的自己的特权，而是说人民给你的、医院给你的、党给你的、政府给你的。那么医生在医院里边不排队买饭，把人挤在一边，并不是医院给特权，也不是卫生部给的特权，他自己找的特权，他认为的特权。所以说 entitle 是别人所赋予特权，这个词用错了。请看第三题，公共服务从本文当中谈到公共服务是怎么回事，肯定与笑话有关。我们说我们抓住了 C 跟 D， 我们回去找公共服务，但是没有找到，这正是考研阅读的难点，进行同时的转换和引申的思维。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应该具有这种能力，公共服务。你来看一下哪个表示公共服务，来看一下，请看第三段，第三段 2002年阅读第一篇文章的第三段。If you are part of that group, 如果你是那个群组的一部分 ,which are dressing, 如果你是你讲幽默的那个群组的一部分 ,you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know, 你就处于这么一个位置。您必须要知道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problems, 经历和经验。什么经历和经验？您的听众和你所共有的经历和经验以及问题。And 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you. 平行句，每次都要按照 that 要关注后面，并且 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you. 这对你来讲将是什么？非常合适的。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you. 这对你来讲是适当的。干嘛呢？ To make a passing remark. 你开玩笑的时候，顺便提一句，顺便说一句话。Passing remark 是顺便说一句话，顺便提一句，顺便开句玩笑。关于什么呢？关于 inedible canteen food, 看见食堂，我们食堂难吃的饭菜。我们说食堂难吃的饭菜是什么？食堂是公共服务。如果说你在开玩笑的时候顺便提一句，开句食堂的饭菜难吃这样的玩笑，是 appropriate, 是什么？是适当的。那么说明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公共服务可以是我们一个合适的主题。如果这句话没听懂的话，请看前后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前后是归纳和总结。最后这样说 You will be on a safer ground, 你处于更稳妥的位置。 You will be on a safer ground, 你处于更稳妥的位置。什么更稳妥？ Safer 是没有危险的。 OK, 怎么稳妥呢？ If you stick to scapegoats, 如果你在开玩笑的时候你能够抓住替罪羊。替罪羊是什么意思？ Scapegoat 就是你开玩笑的时候讲幽默故事的时候，被你幽默被你善的对象是谁，叫 Scapegoat。 Like 像谁呢？像 Post Office 邮局，邮局是公共服务，或者是电话服务系统，电话服务系统和邮局都是公共服务。那说如果你开玩笑的能够抓住这两个替罪羊， You will be safer ground, 你还是很稳妥的，即你开的玩笑不会出格，大家会能接受的。那么第三段首尾两句没有提到，没有直接提到 public service 这两个单词，但却用食堂里的难吃的饭菜，提到食堂，提到邮局，提到电话系统，来说明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提到公共服务是 appropriate, 是适当的，是 safer, 是安全的，稳妥的。所以说我们的答案应该是我们的第四个答案，第四个答案，十三题的答案，即我们第三题的答案应该是第四个答案。我们的公共服务通常是我们的笑料的来源，而不能选 C, 幽默的时候它不是一个 inappropriate, 是不合适的主题。我们说第三个答案错出的那个形容词 inappropriate, 如果把 inappropriate 里面的 in 去掉了， IN 否定前缀去掉了，那么 C 答案也是正确的。请看我们的第四题，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你的幽默故事应当怎么被讲？那么我们就说它是第四题，根据考研解剖学的原理，它应该出在什么地方？应该出在我们文章的后半节。那么我们首先要讲幽默故事。我们说这道题的正确的答题方法和方位，我们在什么地方找的呢？你要找 deliver 这个词，你找到 deliver 这个词，答案肯定没有出现。我们就是读我们的第四段，因为第四段读完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第五段，按照规矩去答。看我们第三第一这样说，如果您觉得很尴尬，什么时候尴尬？ being humorous, 当您幽默的时候你觉得很尴尬，逗号 you must practice, 你得怎么样？你得练习 so that, 以至于 it becomes more natural, it 指的是什么呢？幽默，以至于幽默变得更加自然。包括 a few casual and apparently off the cuff remarks, 包括若干随意的即兴的一些话， which you can deliver, 我们题干里边问的就是动词 deliver, 题干里边有动词 deliver, 所以我们要找到 deliver, 他们说找到了答案的信息点。你找到题干就说明是瞎猜的瞎蒙的，找到题干了之后他们知道我们找到答案的信息点， which you can deliver, 而这些英文的话怎么讲呢？in a relaxed, 以放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 and unforced manner, 以什么不做作的方式。 不牵强的方式。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叫 relax and unforce 这个东西。我们答案第一，第四答案第一个是以措辞严谨的语言，这不对，我们是 relax。 第二是尽量的蹩脚，不是。第三个以夸张的陈述，我们是 relax 放松，并不是夸张。第四个是 as carefully as possible， 这 careful 随意的就表示哪个词， relax 还表示哪个词，我们的 unforced 非我们强迫的随意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第四句里面的 carefully 能够体现我们原文当中 deliver 这个词后面的 relaxed 和 unforced 这两个词。但是讲到第四个词，我不得不强调题干里面的 deliver 是我们找到答案的信息点，如果找到 deliver 就等于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下面请看我们的第五题，第五题是全的中心思想。全中心思想我们说了就是如何从第一句，全的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尤其是全第一句，就是为了让大家笑出来。你幽默的时候，我们全第一句怎么说呢？如果你想要在你谈话当中使用幽默，目的是让大家笑，你就一定得知道你跟你的听众有什么共同的经验和经历和问题。如果是你说的跟别人不懂，别人不会去笑，达到幽默。第一句就是整括了我们全篇，所以说尤其是 to make people smile， 那更等于我们的第五题的选项 A 里面的 effectively。 OK， 好，那么呢2002年的第一篇阅读我们就讲到这里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等会我们讲解第二篇文章，谢谢大家。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白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讲解的是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二篇文章。首先呢，我们看一看第二篇文章后面的五道题的题干是什么。请看第一题， Human ingenuity， 人类的创造性， was initially demonstrated in， 人类的创造性 was initially demonstrated in， 最早的时候 initially 最初的时候 was demonstrated 被展现在什么方面。我们最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呢，您读到的时候你看它用了什么时态，是过去时，你要注意英语当中时态。第二个要有逆向思维，说到最早的时候一定会说到现在，就是一个对比，没有对比的思想看待考研的阅读的真题，我们就会失去一半的正确答案。请看第二题，第二题是这么问的， The word gizmo 大概是什么意思。天呀，谁背过 gizmo 这个词？没有人背过。可是考研阅读包括所有题托福 GRE 就要考这样的，你不认识哪个单词他就考你哪个单词，所以这个里边你要顶住，方显英雄本色。等会看我们怎么根据中心思想来破解这个单词。我们看我们第三题，根据本文 What is beyond man's ability now， What is beyond man's ability now， 从 what 到 now 是我们的主语，记主语的主语。出这道题的老师想在题干当中激起你考研的梦想，所以你务必要顶住。 What is beyond man's ability now 是说现在超于人的能力的，现在超于人的能力的，即人所不能及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is， 我们说呢第二个 is， 第三题的第二个 is， 提案里面第二个 is 是我们主句的谓动词 is， 是什么呢？ to do 后面是表语，是设计一个机器人， that can， 这个机器人能够怎么怎么着，也就是说现在人类还设计不出来能够干什么什么的机器人。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三题，如果想找到它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到人在无能的地方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全文当中说了人类能够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是不是做了三件事，人们能做到三件事，现在比如说为了机器人的讨论我们做到三件事情，那么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提到，那个答案就是我们所做不到的， 我们也可以逆向思维，通过归纳和总结来答这道题。第四题 ，be faster reducing human labor， 通过减少劳动力 ，robots can also， 机器人还能够怎么样？刚才考的是我们制造不出来做什么样的机器人，做什么工作机器人？而我们第四题问的是什么呢？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的机器人？说这种机器人除了减少人类的劳动力之外，它还能够干什么？什么？这道题是第四题，算文章的后半节，应该予以注意。请看我们的第五题，第五这样说：作者用猴子例子来说明机器人怎么样。The author uses the example of monkey to argue that 来说明 robots 的机器人怎么样。我们说这又是一个什么题型 ？Example 题型。我们说用猴子举例子，说明的绝对不是猴子。而是别的问题。那么既然拿猴子举例子，正好举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例子。众所周知，每次我们用猴子举例的时候或比较的时候，都是说猴精猴精，表示人的思想，或一个小的孩子很鬼很鬼，很精很精。所以说我们这个例子一定是跟人的思想和智力有关的，就不说人的思想和智力有关，肯定讲的什么机器人它思想和智力是怎么怎么样的，与智力有关的才是可以。那么机器人是怎么怎么样，那说机器人在反应方面或者是比猴子更敏感，或者呢不如猴子。但是我们知道机器人是一种机械，它做起事情来肯定带有机械的味道，而猴子它一种生物，它自然体。那如果比较的话，应该说机器人在思维方面，在反应方面还是怎么样呢，不是跟猴子要相比的话，应该怎么样呢，比较迟钝的，应该是这么去走。 OK， 好，那么通过读五个题干，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个答案当中都出来了 robots 机器人这个词。那么呢我们而第二题呢问一个名词 gizmo 是什么意思，你没有想吗？可能 gizmo 这个词就指的是谁，这个名词的是机器人。机器人是一种我们说机械设备装置，那么它不是 A 程序，它不是 B 专家，它也不是第四个 creature。 机器人怎么会是生物？机器人怎么会是专家？你看，那么如果用准确的话来讲，机器人不是程序，机器应该是一种 device， 人类所设计出来的一种装置。我们说读题干的时候一定要会读，如果读那种题干的话，我们每次读题那等于我们根本没有学过阅读。学英语我们说从英语来入手的话，虽然读阅读第一关阅读题干得读懂，你题干没抓住的话，你就会恍恍惚惚的读我们第一段的中英思想。所以说呢，这是考试而不是平时你做阅读的训练。考试的时候人问你哪个问题应该先抓住，否则我们说就失去了主动。请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段，他这样说，抓住中心思想。Since the dawn of human ingenuity， dawn 是 beginning 的意思，开始的意思。考试的时候也许你不认识的单词。自从人类的发明性创造性开始以来， people have devised ever more cunning tools， 人类就已经设计出更加，你不能翻译成狡猾的工具。因为我们的狐狸是狡猾的，表示头脑，但是如果说这个工具指的是机器人的话，那一些设备上应该是更加智能化的机器人。翻译要懂得上下文的翻译，更加智能化。那对于翻译，每个字的翻译我会在翻译课上来讲解。你看它设计更加智能化的工具是什么呢？ To cope with work，来应付和处理这种工作。什么工作？ That is dangerous, boring, burdensome, or just plain nasty， 来处理人们不想干的工作。那可以这么说，自从人类，我们说自从人类，我们说什么呢，能够创造有创造性以来，那么人们就已经设计出了更加智能化的工具，来应付处理那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全都在讲什么呢？ 人类的创造性和创意性在为我们人类设计，为我们替我们人类干活的工具方面的，我们说呢，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十六题即我们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二篇文章的第一题，人类最早的创意性展现在什么方面？它展现的是第一段第一句的主句的主谓一，它设计人们设计更加智能化的工具。所以你看一下 A 是机器的使用，我们不是说使用强调使用例子，而要强调 device 设计。第二个答案，广泛的使用机器离题更远，不是广泛的使用，而是 device。 C The invention tools 是工具的发明，发明这个词跟 device 这个词我认为设计是比较接近的。第四个答案 A 列词，这个精英的什么精英，我们说这个第一段第一句根本就没有提到精英，所以精英这个词是错误的。第四个答案当中没有提到东西，抄在答案当中肯定是错误的。我们看一下，我们所以我们说呢，这时候明显的什么呢？是 C 是正确的。我们说发明一些工具干嘛来做困难的和危险的工作，跟第一段第一句十分吻合。那么十七题 digital 的意思，我们它应该等于哪个词呢？等于我们的第一段的 tools。 你看它出现在，虽然它出现在第二段第一句，我们常说第二段的第一句是第二段的中心思想，第二段第一句是第二段第一句是该段的中心思想，但是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在承上启下。如果我们全讲的是自从人类有创造性以来，它一直在发明和创造更加智能化的工具，那么第二段一开始说其结果是现代世界 is increasingly populated by， 这是越来越多的充满了。Be populated by 的意思是 be filled with， 这是预出了 intelligent gizmo， 拥有智力的什么 gizmo， 有智力的 gizmo， 这个 intelligent 就等于我们第一段的里边的 cunning 那个词， cunning 那个词修饰 tools， intelligent 修饰 gizmo， 说明 gizmo 这个词什么，就是 tools 同义词，应该是一种工具，一种设施和工具的意思。所以这里边呢，我们选的应该是 C，就它等于 tools 这个词，设备和设施。所以说在考研的时候，当遇到不认识的难词偏词和怪词的时候，一定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定把它认为是我们说呢考验你的时候的最大的挑战，也一定要把它当成我们一定能克服的难关，就这样有信心我们才能必胜。请看我们的十八题，根据本文，现在超越人的能力是设计一种什么机器人？你来看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在找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会找题。我们第二段里边，我们说已经考完一道题了，是我们 gizmo 这个词。我们一共出五道题，全当中一二三四五有五段，有可能的话，我们这道题会出在哪个呢？出在我们的第几段呢？出在我们的第三段。请来看第三段 ，but。起承转合词要抓，读阅读的四要素我再次强调是要抓起承转合词，那么否定词极端词，还有什么呢？还有特殊句型和虚拟语气。我们这个极端词就是说，但是如果机器人 are to reach the next stage of labor saving utility， 如果机器人想要达到下一个阶段节省劳动力用途的下面一个阶段，您说如果机器人想要达到下一个阶段，这不是很温柔的告诉我们了第三题的题干了吗？现在超越人的能力的是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第三段的第一句话说，如果机器人达到下一个阶段，那么是不是人还没有达到的阶段，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好，从这里从 but 再看机器人还没有达到的下一个阶段，就明显的出现了十八题的题干。What is beyond man's ability now？ 这时候你也许会想，哦，考研阅读的题干可能跟四级和六级还真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进行同义词的转换，转换的让你在原文当中似乎找不到答案。所以在复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同义词的转换。 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从读题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是设计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够怎么着？那你就来看一下后面说 We will have to， 但是如果机器人要达到下一个阶段，他们将不得不 operate with less human supervision， 他们不得不在运作的时候人类的参与、人的监督 less 更少 and 并且注意 and or but 三个平行词串的时候，我们先抓后面的东西 but 后面的东西 and 后面的东西 or 后面的东西 and be able to 能够 make at least a few decisions， 至少能够做出若干决定 for themselves， 他说至少能够自己做出若干决定，即自己去独立做出若干决定。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答案 A 是进行完成复杂的外科手术。我们说跟我们读的句子相差甚远，有人说老师那这段里面也提到了，注意答阅读的时候是说你读到哪句之后就把哪句话作为我们答案的信息，不可以乱串，若乱串的话那就等于我们四个选项基本上在原文当中都出现过，那就全乱套了。记住你找到哪个地方答案就在那个地方，绝对不能乱串，那是干扰项。如果是四个选项如果看的话全文都出现过，就针对一点来做文章。第二个，它能跟人类进行语言的交流，没有说，在这句话里面没有说。 C 它应该有一点常识，在这句话里面没有说，请注意我说话的方法，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刚才读到那句话里面没有说，并且在这原文当中没有说，而我们找答案的话是要找到那句话，而不是原文大概哪个东西。第四个 respond independently to， respond to 是对什么什么做出反应， independent 是独立的做出反应，对我们变化的世界做出独立的反应。那如果机器人能够对我们变化的世界独立的做出反应的话，是不是等于刚才我们读的按的后面的后半截按的至少能够自己做出若干决定呢？ independent for themselves 独立做出，所以答案是第四个 dog。 请看我们第四题，除了减少劳动力之外机器人还能够怎么着？这是我们的第四题，我们应该从刚才那段继续往下读，看你来看一下它能够做到事情。往下读 while 起承转合要抓得住，无论我们说一篇文章有多少起承转合，我们都要拿笔给它拿圈出来，这就是我们答题的要点和方向。 while 虽然 while 这个词注意啊，你在四级和六级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苗头，它不管是 while 当什么什么时候，它往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呢还有我们说虽然和尽管的意思，这里面我们就表示让步，虽然和尽管，虽然我们知道如何告诉机器人来去处理某个具体的错误，那么这个虽然是让步，我们就告诉我们这句话非常重要，是我们考试的核心点。虽然我们知道，虽然就是说注意可能出题了，这意思。虽然我们知道如何告诉一个机器人去处理某个具体的错误，那么这是计算机所能够做到的，而我们正好也是考它机器人现在能够做到的，而且我们这时候正是说机器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同学老师，这种题考完的时候是不是每道题当中正确答案出来的时候都有标志词呢？像 while、but 这样的词呢都是有的，你耐心注意一点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复习？我在想为什么要把我们创意版网站把所有的文章都录下来，按你一点一点去分析和看呢？就是说入木三分的去复习，不是水过地皮湿 OK。 而且网站巨大效果就是你在网站可以一遍一遍的反复的看，不是说老师讲完课之后就过去了，你没听懂也听不见，所以你可以翻过来倒着去听，直到听书为止。每道题都有一种信号词，都有一种信号词告诉你我是答案，请您我们说选择这道题。你来看一下，我们说第四题说能够告诉我们的机器人处理具体的错误，那么这个里面呢你来看一下，我们第四个答案是 cultivate human creativity. 所以除了培养人的劳动力之外呢，其实呢还能够培养人的创造性，我没有说。 C 能改造改进工厂的环境，这些话里面没有说。 A 至少自己做决定，我们说刚才那句话里边有，但我们这道题是什么下面这句话的 well 与上句话无关，所以不能乱选，界限句句真界一定要画得很鲜明。第二个，处理 some error， 处理一些错误 with human intervention， 用人类的干预，在人类的干预下处理一些错误，这不是刚才我们正好说的吗？人尽管虽然人类能够知道如何告诉机器人处理某些具体的错误。请看我们最后一道题，说举猴子例子，用猴例子来说明机器人是怎么样的。那么说用猴子的时候反映的一定是思维和大脑的问题，我无非是机器人在反应方面比较迟钝，或者是在反应面前，在我们说呢反应的方面比较快。由于机器人是一种机械，所以说我们机械的东西本身就表示不是那么灵活，所以答案肯定是与思想有关，与反应有关，与认识有关。你看，但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说这道题是说它反应比较慢。你来看一下 A 怎么说的。我们说机器人预计能够复制人类大脑，这跟头脑的反应快慢没有关系。第二个，它能够观察，能够立即观察到我们生活当中 abnormalities 我们说呢不正常东西， normal 是正常东西， abnormal 是不正常东西，这反映的机器人这种机械反应的快，而我们说机械它反应的肯定是不快。第三个是 far less able than， 一开始读第三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否定，跟谁比呢？跟人类大脑比，比人类大脑的能力 far less able， able 是有能力的意思， far less 不是在能力上我次于人脑，在哪方面呢？In focus on relevant information， 就是人类跟机器人相比较的时候，在哪方比较？在聚焦相应的信息，在注意相应的信息，在反应力方面一下能够投入相应的信息方面，机器人还是不如人类，这个就反映出它的反应比较迟钝。这个答案一看就是对的。第四个，机器人能够被最佳的运用在有空的环境中，这没有反映出机器人的反应如何，也没有反映出我们说用猴子比喻的时候讲的是一种思维的概念，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说这道题我们应该是 C 答案是正确的。回到我们的文章当中，你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举的，它是用一种这样的例子举。请看我们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我们说的第几句，应该是我来看一下，应该是我们的第三句。第三句话呢我们说呢是以 but 开始的，一个段落的中间，我们全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段第三句是 but 开始。 but the human mind， 但是人类的大脑，你看又有起承转合词告诉你我们答案出在什么地方，但是人类大脑 can glimpse a rapidly changing thing， 它能够瞬息的捕捉住瞬息的变化的一种场景，并且平行注意后面，并且立即的 disregard，我们说过滤掉，就叫过滤掉 98% 的无关的信息，并且迅速集中在我们说呢蜿蜒的森林公路上的一只猴子身上，或者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一个使你感到可疑的脸。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人类能够做到什么？在你假如你开车有时候出去在山间的公路上，突然我们说冒出一只猴子，你马上就能看得见，你的信息点马上就能捕捉住。而在走在王府井或者是天安门这种人群攒动的场所，突然之间你就可以发现一只可疑的脸或熟悉的脸，就是人类存在在我们这么纷繁的信息当中找到什么信息的点。我们说从这可以看出，我们说人类大脑反应是比较快的，而猴子呢只是一个例子，而猴子只是例子。所以说我们这里边谈的是人类聚焦信息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20题都是我们第二个的最后一道题考。 好的就是我们说呢一种聚焦思维的一种题。但是我感觉说过来倒过去，我认为如果说读到原文的时候再去真正理解这道题，就输在了题干上。为什么呢？因为题干再讲了机器人举猴子例子来说明什么机器人怎么着，你从普通猜的时候就可以说你说到猴子猴精猴精。当然了这道题讲的还不是猴子的思想，讲的是人类聚焦能看到猴子这种思想，这就这种就这种表达方式。但机器人能够怎么着，就是机器人的反应还不如人，机器人它毕竟不是人，所以说它在聚焦相关信息方面还是不如人类的，体现是这个问题。看，而原文当中在讲了，若在山间突然间窜出一条猴子，人马上就能看得见，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疑的脸或熟的脸人类马上就能注意到，而机器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它还是在反应方面它不能完全的具有人的能力，复制人的能力。 OK， 即使我们让它模仿一些人的能力，但它也不超不过人的能力，说明它跟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OK， 就这一点。好，刚才呢我们是对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二段进行了讲解，稍后我们进行讲解的是2002年考研的第三段，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百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现在我们播放的是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三篇文章。首先请大家看一下2002年第三篇文章的五个题干，请看第一题。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atest rise of oil price is 石油价格最近一次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说石油价格天天在上升，也可能天天在下降，但他们的是最近一次的主要原因，所以抓住最近一次，抓住主要原因。我们看第二题，从本文当中可以推断出 the retail price of petrol 汽油价格的汽油零售价格 will go up 将要上升，而上升时候呢是 dramatically 急剧的上升。如果在什么情况下汽油价会急剧上升，你可以得出初期的人的思维是非常跳跃的，全文当中在讲石油价格上升，突然之间第二题问你汽油价格汽油的零售价格会上升，如果你在读题时不敏感不认真，就带在题干上，你还可能说有石油价格会大幅的上升，如果怎么着。我们说石油问的是，我们说呢不是石油价格而是汽油价格，一定要记住汽油排除这个词，而汽油的零售价格而不是石油的零售价格。第三题，我们说 the estimates 估计的数字估略的数字在什么方面，在经济瞭望杂志 economic outlook 在经济瞭望杂志的那个估计数字 show that 告诉我们 in rich countries 在富有的国家 in rich countries 有时我们用 in rich economies 在富有的经济当中，这指的都是一回事 in rich countries in rich economies in rich nations 在富裕的国家及发达国家。那么 economic outlook 是第三题，应该穿在我们人的中间段落，但这道题早题的时候应该心里面更高兴，为什么？它是斜体字，斜体字阿拉伯数字大小写，在早题干的时候你就占据了领先的优势，因为它很快就能找得到，你叫我们这个 economic outlook 一看就是我们的第四段心理字吗？那么在经济瞭望杂志当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富裕的国家怎么回事，那么第一题考的是石油价格的上升跟下降，第二题考的是汽油的零售价格。我们这道题如果选的话可能应该跟什么有关呢？汽油的价格还有和石油的价格有关。 OK， 你看我们的 ABC 当中汽油价格石油价格就第二个答案 B, boy 还有第四个 D, dog， 与旧价格跟石油价格有关，所以他们两个有可能是我们的正确选项。读题干要会读，读书我认为我从小到大读的就是先读题干。为什么？因为这是考试，不是平时的阅读。你问我什么我记住什么，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你但是与问题无关的东西我都不注意它，我都不注意。现在看我们的第四题， We can draw conclusion from the textbook， 是不是从本文当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所得的结论，注意是第四题，第四前四道题当中，第一题讲石油价格的最近一次上升，第二题是汽油价格上升，汽油价格是的，第三题没有问，也与石油价格跟汽油价格有关。你说你的第四题能跑了与石油价格跟汽油价格有关吗？所以说你看我们四个选项当中都与什么有关？都与石油价格有关，都与石油价格有关，它不是偶然的 ABCD 四个选项当中。请看第五题最后一道题，从本文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We can see， 这个 see 不是看，而是 realize 意思，认识到意思。从本文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the writer seems， 作者似乎怎么着，作者似乎怎么着，我们说完全要看我们的全文作者是如何论述的。请看我们第三段一开始是这么问的， couldThe bad old days of economic decline be about to return， 经济衰退的糟糕的过去古老的日子会卷土重来吗？这是一种提醒，一种文化提醒。只要外国人写这种文章的时候描述一种什么经济衰退啊、大灾难啊这些文章的时候，请您注意他要在什么，在绝望当中看到希望。如果外国人写那么一篇文章，美国经济一片繁荣，那么那篇文章倒写的什么，在繁荣当中我们说他所看到的危机和潜在的问题，问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考阅读的时候，尤其是考研的阅读，它绝对不是单词单词的积累，文章文章一套一套的磨，你走不到文化的里边，不能理解真题的含义，走不到英语文化当中，你练多少今生没有学好英语啊？有呢，有的同学我们说呢，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花多少时间却进步很快，为什么？因为人家抓住了英语是文字，英语是语言，英语是文化，他懂得这三点之后他就知道怎么去读书。你看我们这句话，经济衰退的糟糕的古老日子会卷土重来吗？说明现在经济形势不妙。那么如果问这句话的话， No， 不是，绝对不是，他否定的是看到这个了。然后你知道这个文化的概念之后，你才能够读书，才能把主题去读好。而说老师，你看你读书的时候特别强调读第一段，我不会强调 读第一段，如果大家都能够读懂的话，我何尝不让大家把全都读懂呢？问题是你读的时候都连不起来。比方说我拿这篇文章这个演示来看，那么说我们这里边请您看我们的第三段第一句， yet 起承转合词，我经常讲然而，既然就有考题了， the good reasons，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to expect 来期待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now 经济衰退的经济的结果，即现在经济衰退的结果 to be less severe， 我们说不会那么严重，跟什么时候相比？跟二十几七十年代。你看这不多了吗？这作者跟你说话呢。但你再看最后一段第一句，他说 one more reason not to lose sleep， 说如果我们失眠的 lose sleep 是什么，我们感到焦虑，我们对目前经济形势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失眠。作者说了，再给你一个原因，给了你在第三个当中已经给你 good reason， 给你充分的原因，告诉你这次经济衰退不会像以前那么严重，怕你不相信，再给你一个原因 one more reason， 再给你 not to lose sleep， 你不要失眠，即你不要担心。那么说我们这个读书的时候，大家注意，我们是从题干读起，读懂题干 读第一段，第二段读懂，读每段的第一句，读懂每段第一句，然后我们说把整个文章第一句进行约合出来，中心思想，上下文章结构。如果这做不到的情况下，没有这种思想的情况下，我们说您就一道一道题的去答，看，来看啊。所以说21题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次石油价格的上升，我们很多的书里边参考书选择的是我们说 B reduction in supply， 我对此答案不敢苟同，您呢，我们要证明一下，来看一下，它21题问的是石油价格最近一次攀升 the latest rise of oil price， 问的是不是说石油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石油价格最近上升的一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OK， 主要原因。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没有？我们这时候呢，你来看一下，我们石油价格上升说了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段说的是第二句 ，Since OPEC 和欧佩克 agreed to supply cuts in March， 因为欧佩克在三月份削减了什么？同意削减石油的供给，那么原油的价格呢？就我们说的就我们说跳到了几乎每桶$26。OK， 那么第二段又讲到 the oil price was given another push。那第二段一开始说，这星期本周我们说呢，石油价格又被往上推了一截，即石油价格又上升了一次。那么这道题我们说呢，出的非常怪。如果说按照最近一次上升，那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第二段的，应该是第二段。第二段的那段是伊拉克暂停石油出口，但是呢，他又问的什么？最近一次上升的主要原因，注意，至于主要原因，如果说没有主要原因，他这么问 ：the reason for the latest rise of oil price， 那么答案应该是第四个。说最近一次石油价格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是伊拉克暂停石油的出口。他加了个 main， 最近一次我们说呢，石油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那主要原因我们说就不能是伊拉克一个国家，而是什么？欧佩克这个组织，因为伊拉克自己产生不了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答案应该是 B， 我们第二个 B reduction in supply， 欧佩克削减石油。所以这道题要读懂。刘同学选的是我们的第四个，我们说如果这道题没有 main reason， 没有那个 main， 你就可以选它。为什么？最近一次的确是伊拉克暂停石油出口，是价格上升了一次，但是问的是最近一次主要原因，伊拉克一个国家不会决定大局的，所以主要原因还应该是欧佩克。我们看第二题，从本文可以推断出 the retail price petrol汽油零售价格就会以非常神速的速度上升，如果怎么着？注意，我们很多同学在考试的时候把这道题答错了，或者是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题干当中他没有注意到是问的是 petrol 汽油价格，而没问什么呢？而没问我们的石油价格上升。那么我们找的是汽油价格，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教训，读题干一定不能我们说粗心大意。请看汽油价格呢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第三段第二句说到了，说在大多数国家原油成本现在占了很小的份额。什么很小的份额呢？我们说汽油零售价格的份额。原来句就说，您的原油价格的上升与否跟汽油价格上升没有多大关系。那到底什么原因呢？把它再读一下，读第三段的第三句话， In Europe， 在欧洲 taxes accounts for up to 4/5 of the retail price， 而在我们说呢，欧洲税务占了零售价格的1/5。那么如果说税占到了零售价格的1/5，而这个零售价格是承上启下，它指的是汽油零售价格的1/5。那么暗示我们，如果说在欧洲税务如果上升或下降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 既有零售价格的上升和下降，所以答案当中逃脱不了哪个词呢？税的问题。第四个答案，税。但是我们在出题在原文当中表述的时候，我们作者一定要知道他出的什么呢？作者说的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你看我们第三段第二句说的是汽油的价格，他没有说汽油的零售价格，但他指的是零售价格。而第三句说的是税占零售价格的五分之四，他却没有定语，是说汽油价格的零售价格五分之四，这成全省略。这种新闻写的说成全省略的方法一定要掌握到，或者你读到了我们说那个零售价格，你可能也会不注意到它是汽油的零售价格。请看我们的第三题，经济瞭望杂志的统计数据显出，在富有的国家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我说了全文第一题第二题都讲的是什么价，原油汽油价格的上升或汽油价格上升，它肯定跟油价有关，与油价有关的一定是 B， 是 B 和 D， 它俩才有可能成为正确答案。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的习底词出现在第三段啊，不，第四段，到了第四段，第四段中间，也是我们第四段的，我来看一下第几句啊？第一句啊、然后呢，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四句当中，第三段第四句来看一下，有欧佩克说 ，The OECD estimates OECD 的估计数据发表在最近一期的经济瞭望杂志。那么这个经济瞭望杂志估计数据是什么呢？后面说了，如果石油价格平均在每桶22美元，这个价格如果能够坚持一年的话，与98年的每桶13美元相比 ，this would increase， 这就会增加 the oil bill， the oil bill 就这个 bill 是账单，这将增加石油进口的开支。In rich economies， 这个 in rich economies， 这是第三节题干 in rich countries， 将增加富有的国家富有的经济当中的石油进口的账单费用。 by 增加多少， by 后面加数量词表示的都是幅度，后面一般加数字，你看比方说 8% 的速度增长的 by 80%， 3% 的速度下降来就 by 3%， 这么去说 by。但后面有一个关键词需要你注意， by only， 它增加的时候增加我们说进口的费用只增加多少，只增加 0.25% 到 0.5%， 如果费用增加 0.25% 到 5%， 说明这个增加的分量是不大的，是很小的，是不大的，是很小的，说明我们在这个里边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抓住它的增长的幅度是不大的。好，那我们说这个幅度是跟什么有关？跟 GDP， 所以首先要抓住 GDP。 我们这个 B 怎么说呢？说收入的损失，收入损失是由什么所产生的呢？是由波动的原油价格所产生的。这里边并没有说到我们说呢跟 GDP 对 GDP 的影响不大 only 那个词。请看我们第四个，石油价格的变化对于 GDP 的影响没有重大影响，没有重大影响，这正好是说的只有影响的速度只是 0.25% 和 0.5%， 所以就要抓住 GDP。 那么我们说呢，如果第四个选项把那个否定词 no 去掉还对不对呢？就不对了。为什么？如果第四个选项，第三题的第四个选项把 no 去掉之后，他的意思是石油价格的波动对于 GDP 没有重大影响，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是没有重大影响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GDP， 我们说呢他说有重大影响那就不对了，因为重大影响绝对不是 0.25 和什么到 0.5%， 那就可能是 20% 或 50%。 OK，0.25 和0.5只表示有影响但并不重大，能死给那个，所以这个否定词用的非常好，重大也用的非常好。我们的专家出题的时候每个选项在精雕细刻。 但是每个选项都是根据测序的原则，即根据国际的 ISO 9000认证标准来出题的，绝对不是胡出和乱出的，这个就是跟模拟题完全不同的地方。请看我们的第四题，从本文当中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所得的结论一定是跟我们的石油价格有关。我们说第一句话说了，经济衰退的古老日子会不会卷土重来？为什么会提到这句话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石油价格的波动了。但会不会呢？我们说了，请看第三段第一句，然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经济衰退的结果现在不会比70年代即以前更加严重。最后一段第一句说，我再给你一个原因，你不要焦虑，不要失眠，关于目前的石油价格的波动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 unlike the rises in the 1970s， 不像27年以前那种样子。 It has not occurr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它出现的时候不是在这个背景方面出现的。我们说这一切都说明什么？都说明我们这次石油价格上升不会引起我们说呢经济衰退古老日子卷土重来， OK， 它的威胁性和危害性不大，跟七年，而且都在跟七年的在比，它有个比较对象，还要抓得住。你看我们第四题有石油价格这么说的，原油价格的上升导致重工业的衰退，我们没有再讲这，我们再讲与七十年代相比它的危害性不大。请看 C， 能源的储藏能够使石油价格下降，我们指的是石油价格上升不会产生什么什么压力，而不是说使它下降。第二个，通货膨胀似乎与经济与石油价格的震荡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在讲通货膨胀与石油价格波动有没有关系，而在讲石油价格的波动不会产生，我们说不会产生我们像七十年代那种的经济衰退日子来到来，跟七年的相比。 A， 石油价格的震动不是上升跟下降吗？石油价格震动下降 are less shocking now， 现在跟什么比？跟七十年代 1970s 现在比。那么 less shocking 是震惊， less 是现在，我们说震惊的程度会弱一些，这个 less 是比较低。我们后面可以说 oil price shockings are less shocking now than in the 1970s， 这个 less 反复的在讲我们跟七年代相比，那 now 又说了跟七年代相比，就是一我们跟原文当中的七年代相映成辉。所以说我再次强调，每道题的题干一定要抓住，每道题的答案它一定是跟原文的某一句话交相辉映的，一般都是引申含义、推理，什么同义词替换这种方法。请看我们的第五题，也是我们2012年阅读的第三段的最后一道题。从本文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realize， 本文作者似乎怎么样？作者似乎怎么样？让大家不要失眠，安稳去睡觉。说这次石油价格的震动不会使我们经济衰退过来的卷土重来。那么说。石油震荡，当你看到石油震荡的时候要充满信心，在困难当中看到希望，所以我们这个答案应该是 optimistic， 请您记住。以后凡是我们这道题的答案是 A， 以后凡是见到美国人西方人谈到一种不好的问题，灾难，比方说海啸这种问题，海啸，南亚的海啸，我们说呢经济危机，重大灾难以及重大经济衰退的时候，他谈的一定是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在绝望当中看到希望，这样在乐观起来，振作起来。而他讲到我们说非常我们说乐观的主题，经济发展大发展，经济繁荣的时候，他讲的一定是当中潜在的问题。所以正是东方人跟西方人写的时候的文化的一种差异，请大家务必要记住，以后你在2004年的阅读当中也会看到，也读到类似的文章。刚才我们讲解的是2002年考研阅读真题的第三段， 稍后我们将讲解2002年考阅读第四段，谢谢大家的收看。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意百网站收听收看我们所录制的考研英语节目。现在我们播放的是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四篇文章。首先我们看一看2002年考研阅读的第四篇文章后面的五个题的题干。第一题，从前三段当中我们能够得知什么信息？一般来讲，论这个词告诉我们在原文当中读到什么，基本上我们就选什么。而如果题干当中的论换成了 infer、 imply 和 suggest， 那么我们要把所读到的东西进行逆向思维，引申推导，出现在我们的正确选项当中。从前三段当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来什么？首先要记住中心思想，第一段我们说是十分重要的，若离开了中心思想，一切就都没有成功之本。请看我们的第二题，下列哪一个陈述 is true according to the text？ 下列哪一个陈述关于本文是成立的？这是一个中性题的题干，这个题干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篇文章当中，但是到底哪个对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原文当中讲什么，哪个就是对的。你想想，我们现在是2002年第四篇文章的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第四篇文章即最后一篇文章的第二题。我们第一题问的是从前三段当中你能得知什么信息，那么你想一想，这道题不正是从第四段当中应该找出答案吗？你第一题用完了前三段，把它记住什么呢？记住到第四段。第二题问你，根据本文我们说哪个是成立的，你要知道从第四段里边顺藤摸瓜。请看我们的第三题，根据 NAS 的报道， One of the problems in end of life care is end of care 什么呢？临终治疗。临终治疗，我们说呢，我们有些同志呢，我们说呢，在生活当中得了绝症，我们在生命的最后的治疗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在本篇文章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有很多很多问题，问题之一是什么？根据 NS 的报道，但是他的问题一定跟中医思想有关，与中医思想无关的绝对不会拿出来问题。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是在谈问题之一呢？即这个问题跟中医思想有关。第二， NAS 大写，你什么时候找到 NAS， 那么就找到什么我们答案的点。请看我们第四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defines the word， 下面哪一个最佳 define 是解释说明的意思，下面的哪一个最佳的解释说明了这个词，哪个词？ aggressive 这个词，这个词在第七段的第四行。aggressive， 我们说第五题，那么是 George Arnold would probably agree that， 乔治大概会同意下列的四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 that 同意什么呢？ doctors should be punished， 医生应当受到谴责，如果他怎么着？医生受到谴责，如果医生怎么着？无论谁同意，无论谁不同意，医生应当受到谴责或受到奖励，这都无关。以后的如果一定得跟我们的中心思想有关，如果说你的如果跟我们中心思想无关的话，那我们这道题就无从答起。请看我们第一段的第一段在讲什么，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请大家务必抓好，他这样说，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s， 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on 是表示关于，不是在什么上的意思，关于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人说你就说安乐死不得了吗？为什么说医生协助的自杀？我们说读书要读出感觉，读出内涵，不要想当然的去理解任何问题。我们文字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我们有安乐死这个词，但是为什么没有安乐死那个词？我们用的是医生所协助的自杀。 就用这种话来表达 honest 呢？大家知道 honest 的问题是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有些同志在生活当中得了绝症，那么说他不想活下去了，他想安乐死，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这种法律可以安乐死。安乐死我们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个是某人得了绝症，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自己要求要安乐死，有安乐死还是从另外一方面去阐述，医生有没有这个权利帮这个病人实施安乐死，而我们本文当中通过医生协助的安乐死提示我们，本文所讲的问题不是说你病人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安乐死，而是医生有没有权利去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所以我们谈论的是最高法院作为裁决有关医生协助的安乐死。看，你可能下次考试的时候遇到文章就是我们说病人要求的是啥，那是要从病人的角度来阐述安乐死的问题。读书一定要把书读明白，所以说读明白书。那最高法院现在关于医生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这个问题做出了裁决，那么这个裁决 carr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它具有重要的意义。 implication 是名词，意义的意思，有重要的意义。For 是对于的意思，对于后面 how medicine seeks， medicine 不是药，而是医学界，对于医学界如何寻求 relieve dying patients of， relie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relie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使解除某人的什么东西。我们说对于医学界如何寻求解除临终病人的疼痛和折磨具有重要的意义。临终病人我们说非常痛苦，是吗？尤其得了绝症的，那么他最后的说 pain and suffering， 就说痛苦就是折磨，医学界想要试图解决帮助病人解决一下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如果没有法律医生也不敢这么做。最近美国最高法庭做出了裁决，那么这个裁决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好，那么说我再总结一下，我们说医生协助病人安乐死是为什么？解除病人的痛苦，解除病人痛苦。如果说第三题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题，第四篇文章的最后一道题，医生会受到惩罚，如果他怎么样，那应该是他没有解除病人的痛苦和折磨，没有减轻，相反增加了我们痛苦和折磨，他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是与全部的中心思想有关的。所以你来看，我们四个选项当中，第四篇文章第五个题，最后一道题的五个选项当中，只有一个答案与疼痛和痛苦和折磨有关，是最后一个 dog。Prolonged endless the needless suffering of the patients， 它延长了病人的没有必要的折磨和痛苦。另外我们说答最后一道题，除了我们说呢抓中医思想之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即我们说呢在最后一段找到它的位置。我们说这是我们第四篇文章最后一道题，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说从最后一段或倒数第二段来找这个主题句。来看一下，我们说读最后一段的话呢，我们先读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你要读最后一句好，读第一句好，边上找到惩罚这个词，你找不到惩罚这个提纲里面写到中医思想，肯定答案找不着。但惩罚这个词也许换了同一词替换，用另外一种说法说出来，这正是考验英语的题干。请看我们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最后一段第一句，阿娜说律师能够起到作用，在哪方面呢？在坚持这些有良好意愿的医学初衷方面被转化成为更好的关爱。 translate into 不是被翻译成，而是被转化为，这里边根本就没提到，比如说在最后一段第一句根本就没有提到惩罚的意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句，他说 He says, 他说，即 George Arnold 先生说 ，Medical Licensing Boards， 医学 License 监督和监督，我们监督管理机构 Boards must make it clear，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Must make it clear， 把这件事情什么事情说清楚呢 ？That， 那么 it 是形式宾语，而 that 是实际宾语。Painful death， 疼痛的死亡。Are presumptive ones， 疼痛的死亡，我们说被大家推断为是这样的死亡。That are incompetent ones， 那么说 that are incompetent ones 定谁呢？定 presumptive ones。这种死亡是我们说已经无法治疗的一种死亡，即回天无术的死亡。That are incompetent managed。而这种治疗不了的死亡后面又带一个定语从句，是医生在管理方面也无法再管理，也无法再救治了。 and 平行结构，注意 and or but 应当抓住后面的东西，并且应该导致执照的吊销。我们说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讲，吊销执照是一种最大的惩罚方式。如果说第五题最后一道是题干，医生用到受到惩罚，那么这个题干在哪出现？就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按着的后面，应当导致执照的吊销，就是应当受到最大的惩罚。那么我们说读到这儿了，你来看一下，才找到题干。那么说什么应当导致执照吊销？ Should result in 的主语是 painful death。Painful death 是疼痛的死亡，即疼痛的死亡 should result in， painful death should result in， 疼痛的死亡应该导致执照的吊销。那么所以说答案当中是，你让病人遭受痛苦和疼痛，那么医生就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反映出来疼痛死亡这两个单词的含义。在这个选项当中，我们只有我们的第四个答案当中的 dog 里边的 needless suffering 填出来疼痛的死亡。你看，所以这道题我们就抓着中心思想来答题。好，现在呢，我们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题，全部的第一题，2002年第四篇阅读的第一题。从本文的前三段当中，你能够得知什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里边呢，第一段讲的是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关于医生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这个对医学寻求如何减除病人痛苦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完了，第二段马上说 although it ruled that， 尽管法庭裁决 there's noconstitutional right， 绝对的否定词。我说预备效所之一这种属于否定词。尽管法庭的裁决，它有什么呢？ rule 不是统治，不是尺子，但是裁决的意思 rule。尽管法庭裁决，必须从句，没有宪法上的权利，即法律上没有规定医生行为安乐死。我说即使在法律上我没有明文规定你医生能够有权利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是法庭在实际上是支持这个医疗原则的。什么医疗原则呢？是双重效果的原则。后面咱就甭读了，先读到让步，让步状你读不懂，如果或者读懂了没有答案，我们再往后再读。我们说但是实际上允许，咱什么意思啊？实际上默许医生可以实施安乐死的，就这么一个转折，后来你不必读了。尽管宪法上没有标明我们说医生有权利帮助病人安乐死，但实际上医生实际上法律默许医生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么一句话。我们这里边也就是说你的第一题，但从前段当中你必须首先抓住一个，在安乐死方面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那个病人是安乐死方面一个法律的界限。这法律界限就是 到目前为止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医生有权利，但实际上法庭我们说呢法律上是什么默许的，对吗？来看这个基本上话题，就是第二问第一句十分重要。我们 A 是说的是医生过去常常增加药量来控制病人的疼痛，没有说出第二问第一句。第二个说这仍然是违法的，不合法的，干嘛呢？医生去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结束他们的生命。我们全讲的就是法庭做出裁决，关于什么裁决？关于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若是前三问当中所谈的任何东西，一定得跟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即医生舍谁的死亡，这个有关系。与这个无关系的东西不能成为正确答案。我们看，而 B 正好说明了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及医生协助的死亡。从第二来说，尽管法律上没有规定，正好说明这仍然是违法的，如果你去做不合宪法的。第一说了，最高法庭强烈反对医生协助安乐死，这与第二段的主句不相符。但主句说，尽管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最高法庭实际上是默许一个双重结果的原则。OK， 我们看第四个，病人没有宪法的权利。这里讨论的权利不是病人有没有权利，而是医生有没有权利。我刚才讲了，是第一段里面是法庭做出裁决关于医生协助的安乐死，所以我们全讨论是不是病人有没有权利，而是医生有没有权利。所以第四个你看，论叙述的错误，一病人有没有权利。请看第二题，根据本文下列哪一个陈述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既然第一题考的是前三段，我们很自然的第二题要进入到第四段里边来。我们看一下第四段，第四段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一下啊，说一二三四，第四段是 Nancy Dubler， 大家记得 Nancy Dubler 是谁呢？他是一个 director， 是一个 medical center， 一个医疗中心的主任。那我们说这位 Nancy 女士 contends that， 她承认 the principle will shield the doctors， 这个原则将保护医生，这个原则将保护医生。 protect 是 shield 就等于我们平时说的 protect， P-R-O-T-E-C-T protect， 将保护医生。将保护什么的医生？ Who 这些医生 until now 直到目前 have very very strong insist that， 他们非常非常强烈的坚持，坚持说什么？ We could not give patients， 他们不能给病人足够的 medication。 We could not give patients sufficient means adequate medication， 他们不能给病人足够的药量来控制他们的疼痛。如果那个药量能够加速他们的死亡的话，甭管怎么说，我们这段里面是讲的是我们一个原则，能够保护医生。医生这个工作方方面面，我们保护哪方面的医生呢？就已经说了，我直到现在不能给病人充足的药量来控制他们的疼痛。那么说他们一直这么说的话，言之以这个原则现在能够保护他们，那么说明这个原则出现了，那就能够让我们一直抱怨的医生有一种机会和权利和理由来给医生来给病人足够的药量来控制他们的病情。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呢？与药量有关的，与充足的药量有关的，与用充足药量控制病人的疼痛有关的，与这个无关的不可能是正确答案。来看一下我们的 A 是这么说， Doctors will be held guilty， 医生会被认定为有罪，如果他们冒着病人死亡的危险。这个没有谈到药量，只提到医生。第二个说现代医学停，我们这句话 没有提到现代医学，而且这句话说得很荒唐。第二个说，现代医学已经帮助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临终的病人，怎么说 in painless recovery， 以没有疼痛的方法恢复，这种办法根本不存在。 C 也没提到药量， C 来看一下啊， C 来看一下 the court ruled that， 法庭裁决，也就是法庭裁决呢，如果说一种原则能够保护医生，你保护的力量从哪而来？从法律和法规而来，以法治国。任何一个原则能够保护你的，应该是立法的原则。所以说，那么那个原则，对不对？就是 the court rule that 法庭裁决，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原则。High dosage pain relieving medication， 高剂量的减轻病人痛苦的药物，高剂量。为什么高剂量呢？以前我们说，你开药不敢开多啊，不能给足够的药量吗？那法庭裁决高剂量的充足药量，就病人痛苦的药量 can be prescribed， 现在能够开得出来。为什么能够开呢？因为谁开药？医生开药。医生说，医生现在能够开高剂量的减轻病人痛苦的那个药。为什么可以开？因为法庭裁决，法庭裁决的那个词 principle， 那个原则能够保护医生，说明原则是立的一种法，是法律上确定的一种原则，就是法庭裁决。以前你不能给充足的药量，那么现在法律保护你了，你就能够开充足药量了。所以说，不管你怎么答，第二题离不开第四。所以答这道题的是我们好多同学感到痛苦，痛苦是什么？没有抓住第一题和第二题间题干间的衔接，放在了题干上，所以说肯定是错误的。看，读题为什么要算读题干？你不用提案的话，你就失去了全的主旋律，失去了全的重点和中心思想。请看我们的第三题，根据 NIS 的报道， One of the problems in end of life care is， 说人在临死的时候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报告就是不能实施安乐死，就你疼痛也不能实施安乐死。你第一段里面谈的是我们说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为什么要实施呢？因为我们要减轻病人的痛苦和疼痛。如果说临死的时候问题之一是什么，就是我们疼痛，实施不了安乐死，就是我们讲 NAS。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倒数第三段，2002年第四段阅读的倒数第三段，你看我们这句话说了，说 Just 3 weeks before the court's ruling on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NAS, released a two-volume report, Approaching Death, Improving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但是这句话虽然提到了 NAS, 但是却没提到问题。我们继续读，因为你抓住题干，问题问问题，我们就要找到问题，找到问题之后才能知道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继续找 Identify the under-treatment of pain， 主题词在线 ，and the aggressive use of ineffective and forced medical procedures that may prolong and even dishonor the period of dying as， 这个 as 跟谁呢？这个介词注意啊 ，as 是跟我们的这句话的第二个单词，是我们全句的谓语相连的 ，identify 什么什么什么 as， 把什么什么认定为。It identifies 什么什么 as， 是他把 A and B 认定为是 twin problem， twin 是双胞胎，这两个的意思， two 认定为两个问题，就是我们 end of life 的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大家看一下，那么就找到我们题干了。找到我们题干的时候，注意我们当时想的是 A and B 的时候呢，我们是先考什么呢？先考案的后面。可是29题偏偏考了我们案的后面，29题偏偏考了我们案的后面，说明28题应该是案的前面，即28题和29题，即我们第四段的第三题和第四题出在了同一段里面，算在同一段里面。你来看一下我们怎么走呢？ Aggressive 我们说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侵略性的、大胆的、盲动的这样意思。 所以我们答案是哪个？是 A bold， 是 A。 我们第四个答案 aggressive 是 bold， 大胆的，盲动的。如果说你这个人是很冲，很冲，侵略性的，很冲的一个人，叫 aggressive， OK， aggressive。 我们说选的是 bold。 那么这时候呢，你看两个问题 A and B， 我们本来想说平行考按到后面，结果呢它29题，是我们的第四题考了 aggressive。 这时候我们的第三题答案就自然的落到了我们的按的前面。按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在治疗方面 under treatment of pain， 在治疗方面不充分。在治疗什么方面不充分？当然是疼痛。因为疼痛这个词我们说在我们第一段出现。第一段为什么要探讨安乐死的问题？为什么要探讨我们的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病人安乐死呢？我们为什么安乐死？因为病人在最后的时候得了绝症，会很痛苦，会受到折磨。所以说临终的时候问题肯定是 pain 跟 suffering 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们答案也必须要包括 pain 和 suffering， 而不能是别的词。 OK， 要突出中心思想，一定要有这个概念，答题要有中心思想。 OK，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应该是 2B boy inadequate treatment of pain。 你看我们 2B 的选项也不是原文当中的照搬 under treatment of pain， 而是同义词的转换， under 转换成哪个词？ inadequate。 OK， 我们说我们在选择这样的时候，选项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能离开中心思想。刚才呢我们说呢，我们说我们是对2002年阅读的第四段及最后一段进行讲解，尤其我刚才对我们的第一段进行了一些仔细的讲解，我特别谈到了为什么谈安乐死，利用安乐死的那个词而用了医生协助的死亡剂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因为安乐死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病人有没有权利要求安乐死，第二个医生协助安乐死，即医生有没有权利来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而本文讲的是医生有没有权利帮助病人安乐死。我们下次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病人要求的安乐死，即那篇文章我们就来谈病人有没有权利要求安乐死。英语是文化，英语是文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作者在用文字的时候他一定有自己独到之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主题句要读懂，走进作者的心里，走进出题者的心里，这样我们才能战而不败。 OK， 勇往直前。我们说呢2002年考研阅读第四段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I woke up one day